欢迎收听金州大耳朵特别节目，本集与台大医院云林分院联名播出。
我是今天岛屿的边缘世界的中心 YouTube and Podcast 频道主持人 Peggy，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欢迎您的收看。有研究统计指出，全球患有1亿的人口患有躁郁症，也就是说每80人当中就有1人罹患躁郁症。那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躁郁症，又该如何克服它呢？我们赶紧欢迎今天的专家出场，欢迎本院精神医学部主治医师林继宇医师。
嗨，大家好，我是本院的精神医学部林继宇医师，那有在看儿童跟青少年的部分。
好，那我们首先就要赶紧来请教林医师，到底什么是躁郁症呢？那如果说不慎得到的话，会好起来吗？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齁，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说是躁郁症，可是躁郁症这个词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呢，正式的名字叫做双向情绪障碍症，也就是说其实是代表我们的情绪的变动是失去调整的一个状况。所以情绪的变动呢，会说是有分躁期跟预期。躁期的话呢，就是说呢情绪是过度的高涨，或者是过度的亢奋，那会持续一段时间。那相反的话，预期就是说是低落，或者是大部分的时候是没有精力的一个状况，然后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其实我们临床上面看到很多人一进来说，医生我有躁郁症。其实那个不是，大部分不是真正我们定义上面的躁郁症，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我有的时候很暴躁，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忧郁的话，就会说是躁郁症这样子。那一般来说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情绪障碍症。
那大概持续一段时间的话，大概是多久的一个时间呢？
我们讲核心情绪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非常的亢奋，然后或者是很想要交朋友，或者是有些人那段时间是比较易怒的。那同时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我们讲相对应的一些情绪出现，比方说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很想要做很多事情，或者是会想要去突然间完成很多事，然后脑袋会觉得就是很多想法一直跑出来。那如果我们是在讲诊断的标准的话，是在一般来说我们会说这样是有7个主要的症状。好，第一个是自尊心的夸大，觉得自己很像什么事情都做得到。那第二个的话是睡眠需求降低，所谓需求降低的话，不是指我们一般说失眠，失眠的话是说我睡了但是品质并不好，但需求降低就是说其实也不太需要睡，白天就觉得说非常的有精神，这样子叫需求降低。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比平常更多话，一直讲话，然后你的脑袋里面会觉得好像很多事情一直在跳出来，他自己也会这样子觉得，就我觉得那段时间脑袋里面好多事情一直在冒出来，一直在冒出来。有的人会觉得这样的状况他反而很喜欢，因为感觉思考的速度比一般的时间还要快。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容易会分心，相对来说你会很容易被旁边的东西所吸引，因为你的思考是比较跳跃的，注意力也是比较发散的。那再来的话就是会做很多所谓目标导向的活动，就是说很多平常不会做的事情你会觉得很想要去做。比方说我们就有个案我之前有个案，他是台艺大的学生，然后他在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组员说，我觉得我们的电影一定可以得到奥斯卡奖哦，然后他就买了非常多台的这个所谓的空拍机啊，很高阶的一些器材等等的。好，所以他会做很多他觉得可以做到的事情，这是平常他不会做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可能会有很多所谓痛苦后果的事情，就是他平常不会做，像刚刚讲是采购，然后做很多事情，或者有些人可能会做一些比较是有危险性的行为，或者是有危险的性行为等等的，就他平常不会做，他会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是有点危险，但在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可能会做的比较多，会把那个危险性低估这样。那总共是这样子的一些症状呢，当然是由我们专科医师来做判断。那原则上呢，就是躁期的话是持续至少7天是连续的状态，那轻躁的话是至少4天。那躁期的定义上就是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功能上面的减损这样。那这个是躁期的部分，
所以就会有那个预期。
对，所谓双向情绪障碍的话就是相对于单向，单向的话就是我们情绪只有单方面 会掉下去，然后呢可能会上来，但是呢在比较就复发的时候呢都是以忧郁为主，所以没有过任何的到亢奋到轻躁或者是躁的情形，所以这个蓝色的我们叫单向情绪障碍症，那正式的名字的话叫郁症。那双向情绪障碍的话当然就是说有上有下，这叫双向情绪障碍。那一般我们主要在说的双向情绪障碍的话分两个大型，比较常听到的第一个是双向情绪障碍一型，第一型。第一型的话就是有一个明显的躁期，好，那刚刚讲躁期的话就是要超过七天以上，那有刚刚的那些症状导致功能上面明显的减损，那它的症状呢就是说至少要有一次的躁期出现，那它可以有预期但也可以没有预期，就是在上面这一边，好，但是要到躁期以上。那双向情绪障碍第二型的话就是要有轻躁，但是呢没有躁期曾经出现，但是轻躁的话并不会有明显的功能减损，所以很多人在轻躁期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心情很好，然后做事情很有效率，工作也就是说想得比平常还要快等等的，但是呢很快可能会掉到预期，这样子叫做一个双向情绪的第二期。那绿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讲的普通情绪，我们嗨的时候可能就是大概嗨一点点，但是一阵子会再平和，忧郁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忧郁，但是一阵子还会再回来，这样子。那这个图呢我们是在讲就是单向跟双向的情绪障碍症。 OK，
好的，那我们再回来单讲我们的预期的部分呢。
对，那所以刚刚在讲的是躁跟轻躁嘛，那反过来的话就是预期预症发作这样。那预症发作的话我们一般定义是到两个礼拜以上，而且是这段时间长期的情绪低落，或者是有些人会说是喜乐不能，就是没有办法感觉到快乐的情绪。所以我们总共有九个比较主要的症状，第一个是几乎整天是忧郁，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失去兴趣或者愉悦感，第一个的话叫做忧郁情绪或负面情绪的增加，第二个是正向情绪的明显减少。那所以至少呢怎么样呢，要有一项必须是一或二，因为核心情绪必须要有，再加上其实大部分的忧郁症的人可能会有的一些症状，比方说体重的明显减轻或增加，这可能跟他的饮食状况会改变有关系，有的人在忧郁的时候是吃不下的。那也有一些人呢在忧郁的时候会有失眠的一个状况，但也有人是嗜睡的状况，所以是睡眠状态的改变。那第五的话就是精神动作的迟缓或激动，就是说比较明显的没有办法做事，或者是跟平常比起来呢更 hyper。 那六的话就明显的疲倦，七的话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觉得自己没有用，或者是未来没有希望，一些无价值感或者是罪恶感。那八的话就是思考能力跟专注力的降低，没有办法决定很多事情。那九的话就是会有一些自杀的意念或者是一些想不开的情形，这样子。好，所以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是这些人是很辛苦的，然后很多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思考的一些方向，所以是会需要专业的一些协助，这样子。
刚才医师您提到说就是郁症至少大概要持续两周才可以就是可以判断说就是是不是有这个躁郁症，那但是刚才在就是
郁症发作的话，
但是如果在就是躁症的话你是说持续一周，所以就是这个是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的是吗？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定义上面一个预期它是超过两个礼拜，一个躁期它是超过一个礼拜。那这是在专业的判断之下会去根据临床状况来做决定，这样子。
那就是如果说啊就是身旁的亲朋好友啊就是患有躁郁症的话，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陪伴他呢？
首先的话躁郁症其实是一个需要药物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药物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些人在躁期或者是轻躁期的时候其实他们不太知道自己正在一个情绪的问题当中，因为可能会觉得自己很 hyper， 然后自我的功能很好啊，或者是自我效能感很好，很想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这样。那有些人会很喜欢那个状态，而且没有觉得自己有疾病。那所以陪伴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然后再来就是说让个案能够使用药物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这个方法就很多，比方说就是让个案了解说他们实际上所造成的缺损在哪里，或者是在真的很焦躁的一个状况之下 比方说我们很多个案可能在躁期的时候因为易怒啊，或者是就是他做的事情太多造成困扰，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行为，比方说攻击别人等等的。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当然跟个案讲是很重要。那再来的话，就是能够寻求医疗的协助，不管是到精神科的急诊，或者是到门诊来看，都是很好的一些做法。
那再来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医师您很喜欢小朋友，那就是您也有就是多年在就是儿童在精神方面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多年累积的状况，那就是在小朋友如果说有罹患这个躁郁症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吼，一般来说，大概有一部分的个案，他的躁郁症的症状可能在青少年的时候就会有开始。好，那青少年的话，比较特别有几个地方，我稍微列出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因为青少年的这个心智状态哈，还在一个比较就冲动性还比较强的一个状况啦，再加上如果是在躁郁症有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情绪过度高涨或低落的时候，其实那个冲动控制可能都会比较再更差一点点，所以会造成比较明显的一些物质滥用的可能，或者是酒精滥用的可能。好，然后刚刚讲过，就是说青少年可能冲动性也比较强。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就是躁郁症的话都会有预期跟躁期。好，那第一型的话可以没有预期，但第二型是一定有预期。但是不管是第一型还是第二型，都有蛮多的个案其实刚开始是以预期为主，也就是说这些人很容易怎么样呢，刚开始被当成忧郁症来治疗，就是说所谓的单向的情绪障碍，那使用的药物跟治疗方向当然初始就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青少年的状况之下，发现他有一个蛮长的预期发作或长期的低落情绪，那也有可能他是一个躁郁症的前面的部分。好，那当然还是以临床的判断为主，那只是说就是说因为青少年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初始如果都是郁症发作的话，那就是我们在临床判断上面会加入这些的考量来决定。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诊断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怎么说呢，刚刚讲的第一个是冲动性的部分，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青少年其实还有一些疾患呢，比方说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我们讲 ADHD， 或者是一些冲动控制相关的精神的诊断，那都可能是在青少年的时候容易症状比较严重 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就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或者是去收集更多的资料来做一个完整的诊断，来确定它是所谓的双向情绪障碍，还是说它是忧郁症，还是说可能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等等的，所以诊断会有一些复杂性。那最后的话就是青少年的生活是在学校啊、家庭和医疗之间，要有一个三角的网络来接住这些不管是孩童还是青少年，那所以就是会需要就是各个不同的环境之间的合作，当然包含家人，那包含就是医疗，还有学校，不管是辅导系统还是就是他们导师的系统都是很重要的。
刚才在医师您讲的接触过的案例当中啊，就是你有说有接触过，就是学生说就是可能会得到奥斯卡奖，那他最后真的有得到这个奖吗？
最后当然是没有啦那就是当然是在一个明显的躁症发作的情况之下，他对于事实的一些判断其实是会受到影响的。
对，
甚至我们会说其实没有什么病识感，就是说他对于现实的判断其实是会有就所谓的偏误啦。对，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其实他们就是一个需要协助的状态，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不管是先使用药物，然后让他的症状比较平和，或者是说在躁症发作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那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话，就是一天两天甚至一个礼拜，其实症状容易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会需要一些药物来让他们至少先好好的有一个休息的状态，然后在比较平和的时候，我们再来跟他讨论说，事实上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事实，或者是你的计划是怎么样，有没有办法达成这样。所以其实学生的个案并没有那么少，那可能临床上面就会像刚刚讲的，他可能会有很多事情突然间想要做，就是脑袋里面想法非常的多，可是看起来好像又不是非常的有组织性，然后呢他的状态可能跟他以前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在长躁症发作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速度是很快，他可能前一天你还感觉是跟他平常差不多，然后隔天就开始没有睡觉，然后很多想法，一直讲话，然后一直拉着别人想要就是完成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们有遇过，比方说有工程师本来就是好好的在工作，那可能就是在隔天就突然间都不用睡觉，然后他就觉得自己一个晚上可以写八个程式。那我不是工程师，我不知道八个程式多不多，他听起来应该是不简单这样子哈。然后家人都很担心啦，就是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这样，那反而变成是他在实际的工作上面也受到影响这样。
那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是我想要再问一下医师您，就是应该有许多人就是大概觉得自己有罹患这个躁郁症的话，应该很多人其实就是会羞涩去看医生这个动作的话，就是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来可以就是诱使他们去看医生之类的呢？
是我觉得不只是躁郁症，其实精神相关疾患哈，就是目前社会还是有一点点比较是，有的人会说污名化，但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不够了解了。那不够了解的状况之下，一些片面的资讯就会觉得说好像看精神科不是一个很首要会选择的事情这样。不过我觉得这几年其实有越来越好，然后大部分的人其实有持一个比较在中心一点的态度，那也比较可以接受说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忙自己，我觉得这是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
对，
那在躁郁症的个案，不管是在预期或者是躁期，可能都会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旁人会有一些困扰的一些状况，然后我会觉得其实这些部分就是大家其实已经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就像我刚刚讲的，学校、家庭、医疗各个阶段其实都会需要有相对应的一些协助。那如果这个社会对我们的精神疾病不管是躁郁症还是其他的精神疾病有更多的了解的话，那就是大家互相去提醒，然后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大的阻碍，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林医师这个 AKA 鱼哥哥来到我们的这个频道哦。那如果还有想要看更多有趣的医疗知识的话，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